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哎呀妈呀，怎么这天气一下子变这么冷啊？
赵老大蹲在门口，拿手搓胳膊，一边嚷嚷说着：“
这山里天娃娃脸呐，说变就变。”
说着，他看我出来，就连忙问道：“
肖队长，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我点了点头，就说：“没什么问题了，不过你们赶紧把他送医院去吧，老人家受了点伤，但是无大碍。”
有没有碍，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毕竟张博文这怂货从人家裤裆里那几拳看着不轻啊，我现在也只能这么说了。
赵然三个兄弟和媳妇儿孩子顿时大乐，连忙一溜烟的进了房子，一家人手忙脚乱的开始把老太爷往外面抬。按道理说已经完事儿了，可是我心中却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站在门口感受着四周的阴气，身上鸡皮疙瘩直冒，
抬头看了看天色，天空中艳阳高照，但是这院子里却是鬼气森森的。这种情况我实在太熟悉了，分明就是有阴人在作祟，而且这大白天的就开始兴风作浪，怕不是什么好惹的东西啊。到底要不要走呢？我有些犹豫。
赵家三兄弟向天道盟委托的是解决他父亲身上的脏东西，我如今已经搞定了，按说赵家的事儿也和我没什么关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站在门口挪不开步子。毕竟这是好几条人命啊，这大白天在兴风作浪的脏东西晚上一现身，那绝对是敢害人命的。我估计我要是走了，那赵家几个兄弟怕也是活不成了。可是我留下来也不见得能收拾了那个东西，搞不好还得把自己都搭进去。这时候赵家三兄弟已经忙活着把老太爷抬走，开车带老太爷去医院的是赵家老三，赵老大和赵老二还有一干女眷都没跟着去。赵老大把老太爷送走之后，立马兴匆匆的就跑回我的面前，握着我的手一同感谢，还给我的衣兜里塞俩大红包。看俩红包我别提多别扭了，看赵老大的模样我心中微微叹了口气，终究还是没忍住就提醒他一句：“赵哥，我看你人不错，所以呢就不得不提醒你一句，今天晚上你们还是都小心一点吧。”赵老大大概听出我的话中不对劲，于是有些疑惑地问我：“
肖老长，我爸身上的东西不是被你收拾了吗？怎么晚上还得小心一点呢？”“
不是你爸身上的东西。”我轻轻叹了口气说：“是你们这宅子恐怕有别的脏东西。你不觉得这今天白日这么冷不奇怪吗？这分明就是有别的东西在作祟呀。刚才那一股阴气恐怕是他们的警告。不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那些东西必然会现身。”赵老大一听我这么说，顿时脸色一下变得惨白，一下子拉住我的手就说：“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要不晚上我们全家人都躲出去。”“
没用的。”我苦笑了一声。“厉鬼索命，你若逃到天涯海角都是没用的。”“
肖队长，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赵老大一下给我跪下了。“
我的妻儿都在这儿，要出什么事情我们赵家不得绝后吗？求求您了，肖队长，您务必要救我们呢。您如果要钱的话，只要开个价，我能给得起就一定给。”“
小天，你就答应他吧。”
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忽然响起：“
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那丈夫做事怎么能畏畏缩缩呢？”
不光花木兰这么说，
就连张博文他们三个也被赵老大的这一番姿态弄得动恻隐之心了，纷纷在旁边劝我，要不就留下来帮扶一把。最后我也实在拗不过众人，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也没法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几个大活人等死啊，于是把赵老大从地上扶了起来，沉声说道，赵哥，你这个忙呢我可以帮，但是有件事儿我跟你说明白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斗过那个脏东西，只能说尽力而为，如果救不了你们一家的话，你们也别怪我。
不会不会，怎么会呢，小团长，你帮我处理我爹身上的事儿，我已经很感谢你了，现在又留下来陪我们渡过难关，我就算再不是东西也不能说您半句不是啊。
赵老大连连摆手，好话和我说了一箩筐，我现在没心思和他磨嘴皮子，于是应付了几句就安排让他给我准备东西去了。其实要准备的也没什么，就是九只大公鸡，然后用红绳把嘴绑上，分别在门口大屋的门口窗口上都摆上。没错，我在山寨张金牙的九阳困魂阵，对付这些脏东西的经验呢我有了一些，我发现但凡是脏东西其实都怕公鸡，尤其是害怕公鸡打鸣。我让赵家人在屋子里放上公鸡，那些脏东西一出现的话就踢着公鸡让它打鸣，也是为了防止脏东西从门窗钻进去祸害大屋里面的赵家老小。做完这些安排之后，和赵家的人匆匆吃了口饭，我就找地方合眼睛睡觉了。我身子骨弱，晚上得干活呢，我怕精力跟不上，所以就想着我先睡一觉再说。这一觉我睡得很不踏实，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梦，也印证我的想法了，赵家宅子肯定是不对劲的，一般人在阴人出没频繁或者风水很不好的地方睡觉才会出现噩梦频频的情况，因为那种地方都是阳气不足的地方，人睡在那种地方体内阳气得不到很好的补充，自然得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晚上睡眠紊乱，白天精神不好，时间久了身体得出问题，疾病什么的就接踵而来。大概是晚上五六点钟，我被周静叫了起来，这时候赵家人正在吃晚饭，我看了一眼天上的太阳，基本上已经快落下西山了，正是一天中阴阳轮转的时候。我匆匆和赵家人吃了一口饭，连碗都没让他们洗，就直接让他们全部去了放着九只大公鸡的大屋子里，连带着张博文、李佳佳、周静三个人也全部被我推了进去，并叮嘱他们不管听到什么动静，哪怕是我死在外面都别出来，毕竟他们呢是跟着我做任务的，我不想连累他们。做完这一切，我抱着百臂刀走到大屋口台阶之上，眼睁睁看着夕阳最后一点光辉被大山吞没，天地间陷入一片昏暗之中。我知道这有可能是我面对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了，以前碰到飞尸也好，阴兵围攻也罢，我的身边有精英他们几个高手帮我挡着，哪怕就算被打趴下了也不至于孤零零等死吧，胖子肯定会扛着我跑路，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只能靠我自己，打不过也得打，不打就会死，在我身后再没有一个能帮我挡风遮雨的队友，现在我在帮我的队友挡风遮雨。怕吗？我也怕，但是我的心在这一刻却是宁静的，静静欣赏着日落西山的瞬间凄美，看着夜色入暮时的明暗交替，只觉得世间是那么的美好。抱刀而坐，临危而不乱，哪怕明知生死尽在危殆旦夕之间，仍敢横刀立马。你果然还是你啊，永远都不会变的你，哪怕现在不过是象牙塔中的书生，仍有热血义气，真壮士。 忽然，一道清冷悦耳的女声在我身后响起。我扭头一看，却见花木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来了，正俏生生站在我的身后。她穿的仍旧是一身一成不变的黑色古军衣，只不过满头黑发披散下来，脸上也没有蒙一层黑纱，容颜倾城，一双犹如寒星般的眸子静静凝视着我。被他这么一凝视，顿时脸上微微发热，我忍不住就苦笑说道：嗨，你就别夸我了，我现在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恐惧？谁心里没有恐惧呢？我还活着的时候第一次上战场，手抖得差点连刀都握不住了。花木兰轻轻一笑，就是这一笑恰如百花绽放明艳，看得我都有些痴了。然后她轻飘飘地坐到我身边，缓缓地说道：其实人都是有恐惧的，你有，我也有，但是在恐惧的时候，有人迎难而上，一肩膀为许多人扛起一片天，可是有的人却畏畏缩缩地退到最后面。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答应他们？其实我不是可怜他，我看他生生死死太多了，又岂会因为别人的怜悯而让自己的夫君置于危险之地呢？让你答应他，是因为秦岭一事之后，我已经看到你变强的决心。变强之路哪有那么容易啊，全都是一次次在生死之间拼搏出来的。这次的东西虽然厉害，但是你对上也不是没有丝毫的胜算，所以我才催促你应下，因为这对你来说是一次最好的磨砺。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心中感动，但我这个人天生不擅长表达自己感情，所以一时间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于是干脆转移了话题，就说：你怎么出来了？我为什么不能出来呢？花木兰歪着脑袋，有些俏皮地看着我。我的小男人要背水一战了，我身为他的妻子，怎么能不站在他的身后呢？说完，花木兰竟然轻轻地将头枕在我的肩膀上。这还是我和他结完阴婚之后第一次亲密接触，一下子我身子绷得笔直，感受肩膀上那丝丝凉意以及他身上的芬芳。这感觉，时间在这一刻似乎都停止了。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相互依偎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享受着这一刻的静谧和感动。可惜，好景终究不长，大概晚上七点左右，天色已经完全黑的时候，小院里的阴气一下子浓郁了起来，甚至都泛起了浓厚的白雾。花木兰这时候一下睁开眼睛，那双犹如寒星般的双眸中迸射出点点的寒芒，冷声说道：来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